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27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我们这期非会员直播呀，分两次啊，今天先讲这个上集，明天接着讲下集。因为这两期节目啊，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核定本。什么样的核定本呢？就是把三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出事之后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引起的舆论关注、舆论聚焦做一个比较。这个比较我觉得很有必要。其实这个比较出来以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从公元1971年到今天整整已经55年了，对吧？这半个多世纪，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社会上这些人，普通人也好啊，这个比普通人更高级一点的所谓有地位的这些人也罢，他们究竟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所以呢，咱们这个节目啊，要首先从林彪说起。刚刚说了三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里边就包括林彪、张幼侠、陈希同。林彪当然不只是政治局委员，他还是常委，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但他首先必须是政治局委员，然后才能做常委，才能做副主席，这是程序问题，是不是？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当初林彪逃跑以后，上层非常的着急啊，因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都不是很清楚。那么等到林彪啊一家三口葬身在温都尔汗的消息传来之后呢，包括周恩来、毛泽东这种顶尖级的人物都舒了一口气，摔死了，这个结局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好的一个结局，对吧？避免了很多尴尬的场面。但是尽管避免了一些尴尬的场面，但是他们还要面对一些非常尴尬的局面，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交代？这么一个被捧上天的党中央副主席、副统帅，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一夜之间啊，变成了最大的反党头目。这个变化，这个弯儿，怎么才能让全国老百姓啊普遍的接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啊，咱们不用聊，咱们主要是聊林彪出事以后，社会上在中央没有正式传达这个消息，被完全封锁的情况下，社会上有什么样的异动？大家要知道啊，在公元1971年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大家的信息非常的闭塞，偶尔有些人胆子比较大，敢于收听电台短波，听一下敌台啊，这是极少数人，更多的人都是生活在恐惧和迷茫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在我们天津市有一位老同志，他居然从他们家孩子回来随便说出的一句话当中闻到了不同的味道，知道吧？什么叫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个出大事儿啊，他所流露出的痕迹和蛛丝马迹，往往是被那些经验丰富的、善于从公开资料当中捕捉有用信息的人首先拿到。这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听清楚。过去如此，今天也如此，将来还是如此，对吧？因为内参永远是有级别的，可是外参却谁都可以看到，外参看不明白，内参一样看不懂，这就是常识，更是历史。那么这位天津市的老同志是谁？他的女儿流露出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历史记载。大家看一下我手中的这本书《王林日记》。王林这个人，我在这个小节目当中几次给大家介绍过，他是我们天津市很有名气的一位老作家。他和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正声的亲爹黄静，就是于启威啊，江青的前夫，关系非常密切。因为他们当年在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的时候一起并肩战斗过，两家的关系呢可以说非常的亲密。王林曾经担任过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文联副主席啊，当然也担任过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啊，这是一个厅局级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当中呢遭到了批斗和错误的对待，到了1971年9月份的时候，他已经啊，说实话跟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了，每天无事可做啊，就是不停的检讨和学习，以及啊写那些外调的材料。王林有个儿子叫王端阳，在北京的京圈里啊小有名气。前一段时间刚刚去世的聂卫平生前曾经留下一个自传，聂卫平的自传就是由王林的儿子王端阳先生执笔写成的，写得很好，很通俗啊，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那么王林当时他的女儿啊回家说了这么一件事儿，时间是1971年9月18号。这姑娘说，我们天天排练就是为了准备参加今年的国庆节游行，可是昨天，也就是说1971年9月17号这一天突然停止了，说是不游行。这是姑娘回来对王林说的原话。那么王林的日记里边有一句话是他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王林说，看来是因为备战的关系啊，因为当时中苏两国之间剑拔弩张，情形非常紧张，所以王林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这两个国家啊，可能要进一步的大打出手，所以国庆不搞游行，完全是从军事角度考虑。这是王林9月17号啊9月18号的日记。那么接下来到了9月20号这一天，王林的日记出现了这么一句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啊。晚上机关传达了主席亲自批示的国庆节纪念办法，今年的国庆节不游行，不放焰火，机关和工厂不放假，加强战备，防备敌人搞突然袭击。那么王林在传达了主席的这段批示之后，他自己写了一句话，他说1969年那个时候苏修调动了100万大军进驻东北边境，还照样举行旅游行纪念国庆节，可见今年要比那一年的情况更加紧张。也就是说到了9月20号这一天，王林的日记当中 已经做了一个小小的核定本的比较，并且通过这个核定本的比较，老革命王林发现了一点蛛丝马迹，就是1971年的情况比1969年的情况还紧张，而且王林已经点出问题了。他说当年人家陈兵百万，我们这边还是舞照跳，游行照搞，怎么今年就不搞了呢？这个疑问很有意思。那么到了10月1号这一天，国庆节来了，王林的日记有这么一句话：国庆节22周年在首都度过的，1971年正好是建国22周年啊。那么王林接下来说写道：今年这个节日不游行，不放焰火，不发社论，异常。看到了吧？实际上从9月20号到10月1号经过了10几天时间，王林直接在日记里边写出了自己内心的担忧，今年太不一样了。哎，那么10月5号上班以后，他说小齐同志说了一件令人惊心动魄的现象，现象是打引号的。接下来王林自己写了一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哎，那么到了10月13号，这个事态已经明朗了。王林的日记里写了：上午听传达中央文件6份，这就是说林彪这件事呢彻底的向大家公开了。那么我们讲了半天王林日记重点在讲什么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另外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毛泽东年谱。我们来看一下王林作为一个已经靠边站的老革命，他从9月18号开始观察，一直到10月5号听到消息，这个中间他没有得到任何啊信息方面的意外关照，仅仅是凭据他过去的经验对事态的发展做出一个常识性的判断。那么这个常识性的判断在毛泽东那里有什么样的啊映衬，这是我们现在要讲的重点。我们来看一下1971年9月17号晚8点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毛泽东批示照发，这个通知在9月18号向省军级领导干部传达。大家看一下，在这份报告向省军级传达之前，天津市已经抢先一步做出了规定，今年的国庆节不搞游行了。为什么？因为天津市当时有一位大人物只手通天，谁呀？王曼田女士。她跟毛泽东是正儿八经的亲戚关系，她深受毛泽东江青夫妇的信赖，也就是说王曼田已经抢先一步得到了林彪出逃的消息，所以在他管辖的天津市，尤其他又是管文化这一块，决定不搞国庆游行了。那么这件事儿被王林从他的女儿那里意外的获知了。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9月29号经毛泽东批示 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个通知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师级党委，就是地区和军队师一级的党委，这就是说已经传达到厅局这一级了。那么我们看一下9月20号王林的日记里边就已经开始点题了，就是说比起1969年1971年9月份的形势更紧张，而这个时候还没有向地师一级传达呢，对吧？那么9月29号传达到地师一级，10月1号这一天王林的日记已经反映出来了，异常，就两个字，对吧？也就是说这么一个老同志，他仅仅是凭借自己的观察啊，自己对这些公开资料的分析和判断，就已经抢先一步，抢先到先于省军级和地师级发现了这个国家政治生活当中正在发生一件空前的大事，看到了吧？这就是老同志的力度。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啊，10月6号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各地讨论情况的通知，中央决定从10月中旬起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军队连一级党员干部，哎，就是进一步扩大了。那么在这个通知发布之后出了一件事儿，出了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那么究竟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明天接着说下集，再见。